就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啊。今天的讲义是啊，是要讲到胃的医治的原因，但是我们要附带一张发掘案件的力量。我们谢谢那个 Ken 啊，他很快就帮你翻译出来。这是最新的啊，最新的斯坦福大学啊的研究啊，感谢主。就是在音乐中为什么会有休止，因为休止舞是什么？是最 powerful 所以他就请一些的人来做实验，这些人对音乐是外行的，然后在他们在听音乐的时候，那些音乐是什么？是他们比较不熟悉的音乐，然后用这个 MRI 来看他们的脑波的震动。他发现到当音乐停止的时候，我们的右脑开始发达起来。那如果一直用这个左脑在分析在听的时候怎么样？他会失去他的注意力，所以仿佛当音乐停止的时候，右脑开始发达起来，然后音乐又开始的时候，他反而更能够去注意。那这个是提示我们什么？他最后两个一个结论是什么？在你们讲义的化解案件的力量的最后有没有？最后导数第二行，我说第三行，说在过去的几个世纪，人们从未真正了解为什么作曲家要用休止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找到了吗？大家找到了没有？有没有找到？我们跟他讲一下。他说我们终于找到的答案是什么？安静的力量，安静的力量。我们在这个湾区啊，这个二十世纪的这个二十一世纪啊，就特别的忙碌。但是圣经的原则，他一再要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休息，要安静，要知道他是谁。阿门。是我们一天有24个小时，一天有1440分。如果你一直忙碌的话，你这个人撑不到几天啊，你会 burn out。所以我们一天24小时里面，我们会有5、6个小时、6、7个小时、7、8个小时来修行，甚至婴孩，刚生出婴孩 baby， 可能要20个小时在睡觉。那慢慢慢慢到了成年以后，大概是8个小时左右上下，有的人睡多一点的，睡少一点。但是呢，我们一天用1/3的时间在什么？在安静。但是在安静的时候有没有发挥它的力量？有。在安静的时候怎样？圣经说什么？老人也会做异梦。在安静的时候，我们会有异梦异象。今天早上苏师母啊，每一天他们我们的对话是这样子哈。就是我爱你啊，然后早安，然后问你说，你有没有做什么梦啊？就变为一种习惯啊。那我以前都没有这个习惯，因为我是从来都不做梦的，所以一觉到天亮啊。但是我要悔改，因为上帝让我们在夜间的时候有很多的什么，有很多奇妙的事情啊发生，而我们去忽略了啊。我们去，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人，就是说这个左脑比较发达哈，但是呢，就是右脑没有发达，没有被开发，所以我就要悔改，要就是说，那我的左右脑要平衡哈，要平衡。在夜间神做很多的事，即使有很多的事情在产生，但是我们怎样不自觉，所以我们要努力去想出。我们谢谢天，谢谢我们翻译哈，这个很用心，他礼拜就把它翻完了，谢谢哈，给他个掌声好吗？发掘这个欠这个翻译的恩赐，所以我们是希望这个课程给大家非常的丰富，所以希望你们珍惜这样的课。我也很用心在预备，我相信神让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哈， 啊，这都是现在是什么安静有没有？啊，又开始了，这安静中的能力啊。我们在2001年才搬到这个地方的，那以前我们都是流浪的，常常在这地方哈。啊，那时候那个客室也没有这么好哈，这么宽敞没有，都是很窄哈。那所以我们不要存着感恩的心啊，存着感恩的心，不要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啊 ，take for granted， 好像就是这样啊。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这一份啊，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这边非常的安静，有安静的气氛啊。有的人可能家里面很多人，但是可能房间很小，他没有办法找到那个地方安静啊，所以他可能要到。可能要到外面去，外面也很不容易。听说在香港，你要在那个地方安静很不容易。对，大家都住得很挤啊，甚至这上下铺的，甚至有人是早上睡，有人是晚上睡的。听说这个房子紧到这个地步哈，对。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地方，那感谢。那安静时候，你重新什么？重新得力，是那个幼苗可以开花，而且让我们非常的安心。在主的里面，那这样的一个真理，现在用科学去证明出来，其实上帝已经跟我们讲的，啊，神在创造的时候怎样，他创造了六天，第七天怎样，他就休息，他还在教导我们要休息，啊，所以不管你一天多忙，你一定要拨出时间来，去走一走也好，啊，像我一个习惯就是说服侍的中间啊，如果在家里面我有服侍的话，那我就至少。啊，我就五六分钟，我就到后院去哈，这个拈花惹草一下，看看花，再摸摸土地哈，啊，这个跟大自然接触，因为这是神的原则，那我们会重新恢复，啊，所以不要一头栽下去，有时候要一个休止符啊，去上上厕所一样，喝喝咖啡，去走一走，非常的重要。那依然你现在这个两个孩子哈，很忙，又要上班，但是有时候你要。分别两个小时来，去说请人花钱，请人照顾你的 baby， 你要跟 Rebecca 去走一走，去吃一个中餐晚餐，非常重要。阿妹，你同意吗？阿妹哈，我记得以前我也是有两个孩子啊，这很忙哈。那有一次我听一个弟兄，他是党员会的 leader。啊，有一次我们跟他约要说是不是可以跟你吃饭，他说不行，我今天晚上有约会。我说是，他说他跟他太太约会，啊，他们已经结婚很多年了哈，就是他们一个礼拜都跟他的太太两个人共进晚餐或是午餐，我就觉得这样很养成这样的习惯，就是说结婚以后还是需要这个习惯，啊，这很重要，孩子放下你要跟这个公民啊，一个礼拜只有一次，两个有一段时间。去吃饭，去走一走，所以以后我也养成这个习惯，相当非常的重要。就是说，不要属于两个人时间，不要属于安静啊。那我们也要有跟神这种花力地看啊，每一天都要找出时间来啊。不如是读经啊，你要有安静，很重要，这样可以重新得力哈，啊。所以，就感谢主啊，我们有这一章花掘安静的力量啊。我们回去啊，慢慢看。回去慢慢看啊，所以安静是非常的重要哈，啊，非常有这个啊能力啊，非常 powerful 哈，啊。那为什么我把这样放在我们这个整个医治课程里面呢？我们是讲到全人的医治嘛，全人的医治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医治以后再得到什么？得到健康啊！我们要活得更什么？更整全。Holiness 啊，圆融更整全，更圆融，更健康，是身心灵的健康。阿妹，阿弥陀佛啊！所以安静休息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健康的啊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。所以休息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在希伯来书底下跟我们讲说，在第三章的后面到第四章的后面说，我们要相信。因为不信的缘故，就没有进入安息嘛。因为你不相信呢，啊，你要自己做。神说，你做六天就好了，有一天休息，这样反而更好啊。做六天休息一天，比拼命做七天 更好。那你那一天里面你都没有休息啊，连续做八个小时，其实你可以什么？你可以休息这个十五分钟嘛，啊，是更好。感谢主哈。好，那我们啊，这个今天讲为着医治的啊原因啊，当然为着医治的原因很多啊，但是我去稍微把它整理一下。我们积极讲是说神会医治我们，但是有时候为什么没有得到医治呢？我们也是要很注意，不要啊、去随便定一个人的罪哈、哦，说你没有得到医治是因为什么？某某某哈，所以有时候不是这样子哈。当然有一些是因为缺乏信心哈，但是并不是说你有信心就得着医治。有的很有信心，神必医治我，但他并没有得着医治啊。但是有时候是什么？是因为缺乏信心啊。而且我们都必须有圣经的根据哈。啊，我们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七章。马太福音十七章十四节到二十节，马太福音十七章十四到二十节，啊，一眼帮我们念。
马太福音十七章十四到二十节，耶稣和门徒来到了众人那里，有一个人来请耶稣，跪下说：“主啊，怜悯我的儿子，他海癫痫的病很苦，比自己在火里。”比自己在水里，我带他到你们徒那里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。耶稣说：“哎，这不信又悖谬的时代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”耶稣斥责那鬼，鬼就出来，从此孩子就痊愈了。门徒暗暗地来到耶稣跟前说：“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？”耶稣说：“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籽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：你从这里挪到那里，他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
了。”好，谢谢。好，这边讲到耶稣回答他们说：“这边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他赶出去呢？”那二十节就是说，是因为你的信心小啊，并不是说他们完全没有信心，而是什么？信心想啊，我们今天啊要特别有一个筹款，就是我们的地毯，我们的地毯实在是太脏了。那我们的同工会就决议啊，就是说希望在既然要换的话，就早一点换啊。在我们的教会的十七周年啊，庆祝十七周年，我们今年没有特别要有什么活动啊，还爱心二十周年以前，在九月八号以前就把它换完了。那我们教会并没有所以有一个经费，那这个要信心啊，这个同工会决定啊，要信心啊，是不是能够九月八号把它完成啊？但是这个每一次讲演呢，我都要信心啊。到底我们能够筹到足够经费给他们，每一次我都要讨论这个信心啊。包括江密这次呢也是一样，但是神都一次一次的怎么样在带着我，就好像神已经带领你。让你信主，让你去留学，让你啊，你的祷告这个啊，为自己祷告就来了。然后你的孩子生病，我们以前什么？那前面的道路呢？也是要心一直活在什么信心的里面？那信心也要去慢慢的什么增长。所以民主在这个时候他没有信心，但是你看这些的民主家以后怎样？他们被圣灵充满，他们很有大有信心，对不对？那个彼得，哇，这个很有信心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也需要操练。这个要这个操练啊，但是因为缺乏信心怎样，他们就不能医治这些癫痫病的孩子。这是一啊，一点一啊，然后啊一点二啊，有时候因为啊相反，就是有时候是因为他信心很大，然后呢啊主耶稣就施行了医治。我们看马太福音八章。马太福音八章，啊， 第五节到第十节以及十三节啊，这个讲到加百农一个百夫长啊，然后他请啊这个啊请耶稣来医治他的啊仆人，但是呢，第八节说什么？我们请天帮我们念的，那个，嗯，
百夫长回答说：“主啊，叫我这里，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必就好了。”
好，谢谢。最主要是他听了怎样，觉得非常的啊新奇啊。那个第四节，耶稣听见就欣喜，对跟从的人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，这么大的信心，就是在以色列中，我也没有一见过。”所以十三节，耶稣对百夫长说：“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”那时啊，就说那时。他讲这句话的当时怎样？就什么？他的仆人就好了。感谢主啊！就说因着他的信心到，就能够得着医治啊！这是圣经的律啊！
不信跟小信是一样的
啊，不一样了。有人是说啊，就说我信，但信不足，求你帮助啊，这个还是不一样啊。对，加上让啊这个男女交往啊，交往。对，但是真的说，哎，你要做一个决定啊，你要不要娶我？哦，这是一个，这个不容易的哈、啊。我记得我要跟苏师母这个订婚的前晚上就想很久，因为从此以后呢，诸多的可能性都要 close 掉了，对不对？你要完全专一啊，那是不一样的哈、啊。那以前你可以看看啊，交往也不错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但是你要做一个决定，那个是不容易的。好嘞。就是你有这样的体会，就是啊，所以并不是说你不喜欢他，但是你要做一个完全的决定，就是信啊，跟不信不是说两分，有的时候现在这个地步，但是你要做一个最后的决定啊，你要想一些事情，阿妹怎么样？你是吧？啊，感谢主啊！那我们再看啊，另外的啊例子，在马太福音15章28节，15章28节，其实是从15章21节到28节的故事，等到主耶稣夸奖什么迦南妇人的信心啊，在马太福音15章21节到28节，我们请后面
18节，
从那个21节到28节，
耶稣离开那里，退到对罗西顿的境内去，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，喊着说：“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。”耶稣却一言不答，门徒进前来求他说：“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，请打发他走吧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奉差遣，不过是到以色列家弥斯的羊那里去。”那妇人来拜他说：“主啊，帮助我。”他回答说：“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”妇人说：“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。”耶稣说：“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。”从此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。
啊，谢谢。就是啊，等到一个所谓外邦的妇人啊，为他的女儿祈求啊，就是啊，二十节说耶稣离开那里，推到什么？推罗西顿。推罗西顿是外邦人之地。然后这个女子她来到耶稣面前，耶稣是犹太人，他是大卫的子嗣，是跟他没有什么关系的，所以其实他是没有份的，他是没有份的啊。所以主耶稣对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我奉差遣24节，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”就是说，我的呼召，并不是什么，是不是不是给你们的？但是怎样？这个妇人并没有怎样，他承认他的地位，他的地位是不配的。但是他说什么？说主啊，不错，27节。但是狗，他说我是狗啊，那个犹太人说这外邦人是狗，但是对，是狗。即使我是狗的话，怎样？狗也有什么？也可以吃主人 桌上剩下掉下来的碎渣。阿们，那主耶稣去称赞这个妇人的信心，说什么？28节说：“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的吧。”我们
这个外邦人，他对旧约也很了解。
对，而且他其实他摸到耶稣的心意，因为其实耶稣为什么退到啊，就是退到西边去？其实耶稣的目的就是在拯救他。就好像说，神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，是为了祝福我们，借着亚伯拉罕来祝福什么？所有的外邦人，阿门。因为让亚伯拉罕的福音就临到所有的外邦人，阿门。那神为什么拣选犹太人？有时候神为什么不拣选中国人？那耶稣是不是在中国？有没有？那有两个可能性，是中国人把耶稣钉十字架，对不对？那神拣选犹太人是为了什么？拯救我们。我们虽然是野感，但是呢，我们有这个福气接在什么？那个所谓的这个纯粹的感恩树里面，我们就得着救恩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要祝福犹太人啊，我们要祝福犹太人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啊！所以这个妇人她对耶稣有一个认知啊，所以我们说一个人能够爱耶稣，能够爱神，是因为他认识耶稣。你认识耶稣有多少，你就爱他有多少啊！认识他就得到他。那这个认识不是头脑的认识，是你经历到啊！感谢主。所以这是一个什么？这是个对比。有时候门徒信心小，他就啊，主耶稣就不多显一些的神迹奇事跟医治。有时候是什么？是因为对方的信心大，主耶稣就施行医治。我们再看马太福音。13章，58节，13章58节，13章58节，对，我们请妈
妈。耶稣因他们不信，就在那里不多行神异能了。
好，谢谢哈。主耶稣可以行很多的异能，但是因为他们不信，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。主耶稣行这些神迹其实不是要来夸耀他自己的这个能力啊。因为如果耶稣行了，但是有人不信，你行很多的神迹，他们依然不信。圣经有提到说，虽然耶稣啊行了很多的神迹啊，但是呢，他们还是不相信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，41节，马太福音12章41节，他说：“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道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，就悔改了。”看了、啊、这里有一个人比什么约拿更大，因为门徒要求神迹嘛，但是问题是什么？耶稣知道如果真的显神给他们看，他们也不信。所以我们要么注意哈、哦，有神迹其实随着证实所成的道，所以有时候显神迹有人会信，但是不是说神迹就使人一定会相信，这我们要注意啊、哦、所以啊，这个主耶稣说怎样啊，尼尼微人他只要定他们的罪啊，所以求神啊帮助我们啊。那一个有信心的，他没有看到什么所谓的外面的神迹奇事，他就信。所以主耶稣说，那没有看见的就信了，就什么就有福了。阿们，因为我们看见行神迹的主，而不是看见主行的神迹，因为神迹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看见行神迹的主。但有人他讲他已经摸着的主了，因为最大的神迹是什么？还不是肉体得到医治，最大的神迹是我们生命的改变，最大的神迹是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，最大的神迹是让我们能够管制我们的舌头，管制我们的脾气，管制我们的思想，那是最大的神迹。 我知道有很多这个世界其甚至其他的宗教他也很多的神迹啊，但他们的后面的来源是什么？是仇敌，对不对？假先知也会行神迹嘛，甚至现在请很多的异教也这个写基督教哈、啊，还有那个灵粮哈、啊，他们有这个灵粮，也有我们的这个主入学，也有我们的这个退休会，也有我们的这个结婚典礼哈、啊，也有佛陀祝福你哈、啊，也有他们的这个亲娘师班，也跟我们这个亲娘都有，都是整套，但是它这叫什么？叫宗教，这不是生命。感谢主。所以第一，我们说为了医治的原因是因为缺乏信心，但是我再强调一次哈，并不是你有信心就得到医治啊，并不是说我对，比方说我对啊孙弟兄医治很有信心，我有信心，那孙弟兄很有信心，但是并没有得到医治啊。但是有些真的是因为没有信心的缘故，但是反之不能说。啊，对了，你有信心，你就要得到医治，因为上帝有他的什么主权，所以还有其他原因。第二是什么？有神更高的旨意，就说我虽然很有信心，但是你没有得到医治啊。就像那个保罗他的同胞，他也生病嘛，但是呢，保罗医治他嘛，但是怎样，他并没有什么啊得到他那个保罗说特摩菲罗病了，哎。我去把他留下来，但是呢，那个上帝并没有什么，上帝并没有医治他，好，所以这个，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不一定。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二十节，四章二十节，有没有？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节。嗯，看到了，好，帮忙你啊。
提拉夫在哥林多住下了，特罗菲摩病了，就留他在地区。
好，谢谢啊。我相信保罗一定会为他的同工特罗菲摩祷告，因为他病了，但是也没有好，没有好，或是说好需要一段时间，所以他就等不及了。他把他留在尼尼都，他就要怎样？他又要上路的啊，所以并没有说啊这个啊历史得到医治，或是说得到医治，这我不晓得啊。甚至以利沙他自己是一个先知，他医治人的病，但是以利沙晚年是怎么死的？他自己得了什么？他自己得了不治的病啊。所以这个神更高职很有意思啊，有些的神医布道家哈啊，他就是病，就是说病得很惨就对了，但是时候到了。已经八点到，他要出场，他出去哇，医治好多人，但他自己怎样？他生病，像那个宋尚杰，他在1927年到1937这十年里面，带下很多的复兴，而且他每次带去一定有一场是什么？悔改、认罪跟医治，好多人得到医治，那个瞎眼当时得到看见啊，那个瘸腿的得到啊，就会行走，耳聋的听见，但是怎样？他自己怎样？他有那胃肠啊，这个肠的毛病，然后他得这个啊那个痔疮，他四十三岁就过世，他自己是这样，但他整个生命是蜡烛两头烧，你不要学他啊，这个是啊，这个要你要特别注意啊，他特别注意啊，好，因为这是对他特别的护照啊，因为他太聪明了，他19岁到美国，他5年多就从拿到学士、硕士跟博士。而且还有一部全世界的工作，他父亲是一个牧师啊，但他完全失去他的信仰，因为他一头钻在这个读书跟美国的自由的神学，但是他已经悔改了，他大发热心啊，人家以为他 crazy 了，把他送到精神病院，感谢他精神病153天把圣经看了40天，然后他就回到中国。很多大学就要聘请他当那个教授，但是他把他所有的什么那些的奖状啊，这个学士、这个硕士、毕业证书都丢，只留下一张他的博士的毕业证书，为了给他父亲看，错了，就完成了。但是他没有去教，没有教一天书，他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复兴家。我父亲都参加过他的辅导会，他在台湾南洋，因为送 POS， 哇，你一再看他的传记，很感动。那感谢主啊！ 他自己先医治别人，很有能力，但是他自己生病了。那你看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，这里有写出来啊。他说：“你们知道，我头一次传福给你们，是因为身体有疾病，你们为有身体的缘故受试炼，没有轻看我，也没有厌弃我，反倒接待我，如同神的使者，如同基督耶稣。”哈，这是啊，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。你说，他说：“你看我所写的字是何等大呀！”就是他。可能这个啊，保罗他有眼疾，他也所以他写的字哈、哦，就写那东西写的特别大哈、哦，所以有人说可能是单指他眼睛的毛病，有人说毛病我们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怎样，他是带着疾病，啊、哦、是这样子哈、哦，所以神并没有医治保罗啊，你看谁要用保罗，但是让他生病啊、哦，所以我是有神更高的旨意哈、哦。那我们看那个艾米卡麦佛，艾米卡麦佛是神父在东。从印度去啊，从这个英国去印度，他埋在印度五十年，啊，我很喜欢他的东西，他写了好多的书哈，啊，非常好，都很有深度的，然后这个阿玛哈，他一生就是没有为着主的缘故啊，他本来一个男朋友啊，他为了神的缘故，他很喜欢写诗，然后他晚年他跌倒，但是呢，神没有医治他。他就一生是待在那个啊，他的房间里面，我、哦、坐着轮椅啊，怎么走一走，他就不能像以前去外面做过。但感谢他说，为着他的伤，他更写出更多的什么，现在很多的这个啊书啊，到现在还造就许多的人啊，是这样子。那我还找到一本那个芬尼 Crosby 他的专辑，就是。那个眼睛瞎掉，他生下来就是盲女诗啊，但是他是一个诗人，我很多的诗歌都是他写的啊。他说为什么？他说神因着我的瞎眼，让我怎样，给我加倍的聪明跟什么，跟忍耐，很有意思啊。他活得很快乐，他活在了九十几岁了。所以这本书谁要看的话，我可以借你看，但是你要还我、啊。但是很奇怪，我这明明有一本书，你还一本书都没有，到现在还都没有收回来。我很喜欢看传记，就是从一层传记里面啊，学习一个人他的成功，他的失败，他怎么让神来使用啊，这个非常伟大。他没有什么挂虑啊，他有时候这个已经没有钱了。有人就要请他写这个诗歌的歌词，他写一写，哎，又有钱了。他是一个诗人啊，他很多的才华，他可以教历史，教什么？但是呢，神最大的呼召，引得呼召是当诗人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做神要我们做的，我们才会快乐。啊，好嘞，好的，对呀。所以有神什么更高的？旨意有时候我们不明白，像啊那个啊蔡淑娟女士，她认为暗示之后，蔡淑娟啊，她就是犯了一种病哦，她没有办法见阳光，她只能够在房间里，而且房间都要那个黑暗的布幕。好、啊，她是一个出身很高贵的一个家庭，以后她就来到美国，住在宾州，所以很多人去看她，就要去那个房间里面都暗暗的，所以她真的暗示之后，
暗示之后，
对，暗示之后。蔡淑娟，蔡淑啊，蔡淑娟的娟子啊，他也几年前被这些，他活得怎样？里面有光，虽然外面都是黑暗的，但他里面有什么？里面有光，他都没有，他得一种病，他没有见阳光啊。你会不会觉得很苦？他充满了什么？他充满了喜悦啊。其实你可以看到孙弟兄，对不对？孙弟兄四十几岁了，到现在已经进入第六十六年，他已经满六十五岁了。但是孙弟兄，我看是我们当中啊最快乐的孙弟兄，啊，啊对对，孙弟兄，啊，他就这样子，你看他这样子，二十年都吃那医院的东西，所以他最高兴是来这个，你这个医这个细罗尔小姐吃一点中餐呢，啊，然后到在我们的啊主会崇拜完要吃一点这个中国东西啊。所以你给他一些的什么这个花生啊，给他一些 我他第一次吃一根小心鱼，哇，他好高兴啊，就好久都没有吃了，还种东西啊，但他很喜的，啊，他就是听录音带，啊，听旧约都听，然后他准备带刀子，每一个礼拜一都禁食祷告，所以凡事你要跟他有什么感到带到事情跟他讲，他一定会忠心为你带祷。阿妹，哇，他都记得很清楚哈，这个牧师讲他忘记了，这样讲什么？你跟他讲，他说哦，你那边讲什么？说他虽然视觉已经没有，但是他的什么，他的听觉更加敏锐，所以他里面的理想起来，感谢主啊！所以最后神更高的神，我也很希望他能够得到医治，我也为他祷告啊！那感谢听说他有进步啊，听说现在可以走了，哇，阿弥陀佛，他有进步哈，他这样被人家扶着他，他要复健了，感谢主，你看他神没有亏待他，这样让他两个孩子这样。啊，都在读大学，好像有一个大学毕业了嘛，哦，很多大学毕业，很现实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但是他常常为，他是一个代表，所谓的意思就是说，有神什么更高的职业，我们不明白，啊，就像加密牧师讲的哈，不要问为什么，他已经学会一件，不要现在只问为什么，只要是什么，只要顺服，啊，不要问为什么，只是顺服，阿门。啊啊，对对啊，啊，第三，为了一件原因，就是你对生病有错误的观念，因为你说啊，生病是神对我的旨意了。那这样的话，你为他祷告的话，你没办法为他祷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认为生病是神给他的旨意。但是这一点我们要改变嘛。我以前也受到这个观念影响，因为整个中国哈的这个属灵的观念，有时候我们要调整。你的传道，第一传道的是什么？不是很安静的。然后瘦瘦的，然后常常咳嗽，为主受苦啊，有这样的观念。然后这个讲道的时候都不能乱动的。我记得我去中国大陆传福音，哎，我要讲到一个自然组，他们真的觉得不是很奇怪，就是他们不敢说，觉得很奇怪，居然怎么可以走来走去啊？因为他们讲到就是要站着，然后一头不能动。
做现金
啊，做现金不。我们这个传道可以第一可以很健康，可以很健康吗？可以很健康的身体嘛？啊，不一定是说好像就是说啊，好像这个四十年都没有去休息啊。他老中国传道有这样的观念，我四十年都没有休息一天，就立下一个不好的榜样，那下面都不敢休息。其实是不对的，应该要休息。就像你讲的，要休息要安静，要知道我是谁。所以当我来美国以后，我就发现哎。他们的传道人呢，去休息，去度假，没有罪恶感，这是应该的，啊，是这样。甚至他们讲到，不是讲成功神学，讲到这个神会祝福我们。你上面讲到这个祝福都是属灵，没有讲到是，啊，这个世界的。其实在聚会里面，神都祝福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。当然新约这些祝福是一个象征啊，是讲到那个灵里面的祝福。但是灵里面的祝福，并不代表说就要。相反世界的祝福，它可以什么两者都有，因为你可以荣耀神，所以我们最生命不要错的观念啊，就是说这是神更大的旨意。所以啊，我记得我讲了这样的一个比喻嘛，我们绝对不会说让你的孩子得到一个属灵的教训让他生病，不会，这叫 abuse， 你会抓去关的，对不对？你希望你孩子健康嘛，你孩子生病你就叫他不要去看医生了，让他去学功课，啊，叫你这个苍蝇你不喜欢，让你生病，好，让你生病发烧吧，不要去看，不，他无论怎样，你希望他好嘛，好没？啊，感谢主，啊，所以对生命不要有错误的观念。如果有人对生命错误观，我们要去跟他讲这个圣经的观念，因为啊，这个在约翰啊，这个啊的书信里面，我们看这个。他约翰三书第一节啊，跟第二节，老约翰写信给那个该隐说什么？说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愿你怎样？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所以上帝要我们怎样？凡事都兴盛嘛，啊，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旨意啊。然后再看啊，这个。啊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， 黑沙农家前书五章二十三节，有没有？黑沙农家前书五章二十三节，前书哈，对，黑沙农家前书五章二十三节，对，好，在这边好。我们请按念那二十三节，愿是平安。
愿是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
谢谢啊，这个是啊一个祝福的祷告啊，常常啊有时候祝福会用这一段来祝福，就是说第一，我们的神是什么？是平安的神，他要让我们平安 peace。 第二，他要让我们怎样完全的成圣，之后呢他要我们什么灵魂体得蒙他的保守，知道什么主耶稣降临的时候。感谢主。其实中国人有这个观念嘛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如回伤嘛，孝之使也，我们不要去伤害自己的身体，这是一个孝。那上帝给我们一个 perfect 生下我们都是很完美的，你不要去让你去弄到什么受伤，你要保养你的身体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我们应尽的责任，对不对？到中年的时候不要违章建筑，太忠厚跟图书嘛，对不对？中间的部分不要太厚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要保持你一个比较好的身材嘛，这也是一个见证嘛。阿们，这是很实际的。阿们。头发掉是比较没有办法。好，那第四当然是我们常常讲说罪啊，所以为什么像清显事工在讲医治的时候，第一要先要弃绝什么？要弃绝罪，因为罪常常跟不得医治是有关系。他如果不愿悔改的话，那没有办法。比方说他不愿饶恕，那只是说你饶恕别人的话，我们的神也饶恕你。那你归纳出来，你就带着什么？带着你的愤怒，这个是什么？是关节的毛病啊，这个是骨头的毛病啊，这个是很，这是一个临床的实验啊，就是说你就生病嘛，所以你不愿意认罪、弃绝罪，教不可能得医治。我说教不可能，并不是说你就不会得了医治，因为有时候是神的怜悯嘛，就好像一个孩子，他不愿意认错，你还是爱他。他有需要的，你还是给他，甚至呢，他说他没有错，但是他已经什么流血了嘛，车祸了。他说我没有错啊，是别人撞我的，你还是把他带到医院去，先把医好再讲嘛。所以我是讲到说，有些很敬畏神的人，讲说宾利的机会快到了，对不对？要神医嘛，在这圣母修福利去参加，一个很敬畏神，带着一个什么，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去，因为他的佛他就好奇。就敬畏神没有得到医治，那个很好奇的人，他可能带着一种怀疑态度，他得到医治，他都没有悔改认罪，他得到医治了。这我们不想，这是神的什么？神的奥秘。所以比较，但是如果你明明知道你有罪，你又不愿认罪，比较不可能得到医治啊，比较不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。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，常常会引用圣经啊，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二，我们请普弟兄弟。
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一章二十九节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因此，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犯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，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
啊，谢谢。就是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态度来到神面前，因为主已经为我们的罪牺牲了他的生命，被挂在木头上，因他的鞭伤，我们什么？我们得着医治。这是我们整个那个啊病的医治一个很重要的根基，就是因他的鞭伤得了医治。 所以觉知的意志是完全的，就是说灵魂包括我们的情绪思想意志，就像上个礼拜黄牧师讲的道理，我们现的三种气，一个是什么，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意志的强是我们的环境，一个是什么，这个数据就是我们的这个啊这个啊情感，还有呢平安记就是我们的这个情感跟神跟人的关系啊，就是这比较属于这个很方面的意志。但是呢神也主要是说因他的边上我们的意志是指的什么，我们身体的意志是灵魂体三方面的意志。但是啊黄牧师也有讲到说在这之前你要献什么赎罪祭跟赎愆祭，因为如果你没有带着一个正确的态度认罪的话，这三个祭在神面前看了那就不蒙喜悦啊，所以要先认罪啊，要先认罪啊，感谢主啊，看圣经看到这个地图掉下去这是好现象，只要十年的圣经都清新了那就很惨感谢主，所以认罪很重要，所以特别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啊，一个月一次这不是一个仪式，这是很真实啊。基督教啊说只有两个仪式，一个就是圣餐，一个是洗礼啊，这非常重要啊。所以我们要怎样先认罪啊，我们要先啊在主面前我们要认罪，就要省察。二十八的说人应当自己省察反省，然后才吃这饼喝这杯。你要自己省察，求神的光照来光照我。因为如果你不省察，你就吃的话，就是吃喝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什么自己的罪。因为你的罪没有得到赦免，对不对？所以因此怎样？我们怎么知道他吃喝自己的罪呢？因为罪带下的是什么？软弱。他常常很软弱，身体常常觉得疲倦啊，这个疲乏，还有放病，还有死，就是说死的也不一定死，就是说他不应该现在死，他已经死了啊。为什么美国啊，美国的这个平均寿命在这个工业国家里面，它排名是很低的，排名就是说为什么？不是说因为美国没有全民保险，其实没有很多原因的，但是我觉得怎样，美国现在怎样，道德也越来越低。包括基督徒啊，基督徒离婚率是34%，所以这个求神怜悯我啊。但是我希望啊，至少我们在这个教会，至少在我们这个教会，我们要求神帮助我啊。因为你如果基本上对付我们的寿命会很长，因为神受这个器皿是要花很长的时间的啊。所以如果你不是这个犯罪，或是故意犯罪，或是你犯罪求神怜悯你。这个认罪悔改，你不会什么提早死，不应该死就什么就死啊，所以我们就不会有软弱，或说这个就是啊犯不应该犯的病，而且不应该死的就死。所以上一次也说，我们若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先分辨就不会受审的意思是什么？受审判意思是什么？有这些的后遗症，这些的软弱犯病提早死。但是我们如果当时就悔改认罪，先让神来审判我们的话，怎样？我们是被爱我们的主来审判我们，我们就不会跟世人同定罪。你宁愿落在神的手中，就是你要被打，也要被爸爸打，被妈妈打，不要被别人打。别人打是没有怜悯的，自己的爸爸打是好的好的。啊，他会手下留情。啊，那这次啊。记账哈，这是不打你，但下次如果又犯错，就是都一起打，有没有？我们做父母总是有这样的心嘛，我们不是为了打而打，是为了让他怎样改变啊？啊，所以我们啊，如果你要参，你如果不愿认罪弃绝，就比较不会得到医治啊。但是如果我们认罪弃绝啊，我就比较可能得到医治啊。然后四点六就是说，你饶恕仇敌，你会加速得到什么？加速得到医治。好，你看啊，马可福音11章，
24到25节。
24到25节，马可福音11章24到25。
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当饶恕他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
好，谢谢啊。好，这是一个连续的啊，这个连续性啊，就是讲到什么祷告祈求。包括什么？包括你要啊，这个提醒你自己得到医治，这都是祷告提醒部分嘛。但是他下面马上接着说什么？如果你在祷告提醒，都想起什么？想起有人得罪你，你就应该什么？饶恕他。就是说，你在求祷告，包括你求医治的时候，想起有人得罪你，你当时就要什么？饶恕他。这样的话怎样？你的祈求怎样？就得到。所以这个是一个连续的过程。你向神求医治，但是你又不饶恕别人，你就比较不能得到医治。就好像孩子了，孩子跟爸爸求什么，但是他想你什么，弟弟怎样得罪他，但是怎样他不饶恕他，那爸爸知道啊，说这个哥哥啊，你要向爸爸求什么，你要不要赦免你的弟弟啊，不要，那你会不会答应他的祷告？你会不会答应他的祈求？不会嘛？说你们两个相亲相爱，你要的话，爸爸什么东西都给你。但是你们两个在吵架，你要向我求什么？我说门都没有，对不对？阿门。对啊。好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为着我们自己的好处，我们要去饶恕别人。阿门。为着我们的好处，我们要去饶恕别人。我们就对他释放嘛。所以我们今天就不会说给我记住，不用，不要记住啊，永远记住更不用讲啊，然后是忘记啊，感谢主啊。还有啊，雅各书5章15节也是很重要的啊，对不起啊，16节啊，5章16节。雅各5章16节。
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
好，谢谢。这是非常奇妙的啊，这个是我们这个啊更正教哈啊的一个弱点啊，但是也是我们的。需要反省哈，就是说在天主教的里面啊，他们要到神父面前来忏悔，所以神父都会听你的忏悔，然后说你的罪赦了，可他就好像很具体啊。但在基督教没有，你没有向这个牧师认罪嘛，你像谁？我们直接来到神面前，但是有时候不够具体，你必须找一个人要怎样，要彼此什么认罪，要彼此认罪。啊，对不起，是妈妈，我得罪你，你可以赦免我吗？啊，所以我现在跟这个师师母啊学习一件事，他说，哎，你可以赦免我吗？不可以，你不是师母吗？你说不可以没关系，师母说可以就好。阿妹，哎，对方刚刚讲的时候不容易，但是怎样，他们讲就容易哦，你啊，而且快快的讲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这个累积啊。我这件事情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啊，可以啊，哈，啊，他每次都原谅我100%，啊，那我也100%原谅他，啊，这样子，大家想要彼此认罪，那弟兄姊妹也是一样，啊，彼此认罪，然后呢，就互相代求，这样的话怎样？使你们可以得什么？得医治，所以夫妻之间可以为他祷告，有时候是我对方说，哎呀，为他祷告。但是他如果不赦免我的话，我拿替他祷告，对不对？这样，所以这个很抛，很抛。有时候就不是他替我祷告，有时候为他祷告。彼此在夫妻之间学习彼此的代祷，还有在小组里面 学习彼此代祷，但是要调子要先和谐。我有没有这个得罪你啊？啊，这样可以，还要彼此，这样就可以彼此代求啊，使我们可以什么得着医治啊。那当然，十五节说什么啊？或说那个十四节，说你们中间有病的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了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，出于信心的祈祷，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死，他若犯了罪，也必蒙赦免。并不是说他犯罪，他不悔改认罪就得到赦免。就是说，他那一定要先让他什么悔改，对不对？啊，那用为他祷啊，对吗？所以有时候我们啊，教会的长老就像啊牧者啊，比较敏感啊，用这个抹油祷告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身上带去有去抹油祷告，去洁净啊，这个洁净房子啊，或者说为他抹油祷告啊，这也是很重要。所以我们都这个权柄啊。所以我说，弟兄姊妹，你们不用担心，你们可以养成这个习惯，有圣膏油，啊，虽然不是从耶路撒冷回来的，这都没有关系，因为这就要用橄榄油啊，当然没敢用沙油，反正油就可以了，最近没有说什么油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没关系，为着孩子祷告，我为他祷告，啊，因为你等于是祭司吧，你对孩子有权柄，在这小组，你小组的，你就为他们祷告了，你们可以祷告。要抹油祷告，就要相信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做？为什么要抹油？为什么不抹什么抹香水呢？这我们不晓得，只是抹油嘛。那油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？圣灵啊，恩膏啊，特别在旧约的时候啊，他们这个啊，先有这个血，然后再抹油啊，先献上这个啊这个血，对不对？啊，祭牲的血以后再抹油啊，是第一先悔改血，对不对？除去罪，耶稣基督，然后再抹油。所以这个是一个，所以要认罪，要除去罪，除去罪。好，好，第五。
所以这个什么不是讲在这个里面，就是十六节。
好，可以。
那时候我在加拿大的时候，有一次我跟我弟兄两个要去小组聚会之前哈，有些冲突，他先骂了我几句，我也回了他，我心里就很不开心。可是那天在小组聚会这个庆巴的时候哈，好像圣灵一直在光照我们哈。完了，我聚完会回家的时候。在上车之前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之前跟他认错。完了以后上了车以后，他说我也有错，两个都认错哈。以后回去以后哈，他在看电视，我在那祷告。完了他进来的时候，他就牵着我手，两个一起祷告。很少他主动跟我一起祷告。完了他牵手祷告的时候，我就掉眼睛。那是第一次，我觉得这个就是互相人对彼此在求。当你先认罪的时候，对方的心就软下来了。他会觉得他有错，可是有时候我们先认错的时候，不见得我们就是过错。可是你认罪，我觉得先认罪是个最聪明的人。对方他心软了，完了他也觉得他有罪，至少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。说这些经文对我非常的深刻。就说我们同工之间哈，弟兄姊妹之间，你有不愉快的地方，一定要对付完了以后，还是抱一抱，两个彼此相爱，这个才叫。对，
你
是对不对？
对，
感谢。
好的，掌声鼓励。哈哈哈哈，你说笑了，对不对？我常常说，夫妻间吵架先认罪的比较熟。阿妹，为什么？他占便宜，为什么？他先得到释放嘛。而且有时候说，你错90%，我错1%嘛。但是我们要为什么那1%来认错？你不要说，你说比较过分，你是为着你那1%。先认错去，你不要想他的事。阿们，这个最聪明。
这个是要过念在生活才做得到。
过念在生活，那我们对，那对，很现实。
不是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做得到。
对啊，对，对，但是
过念在生活，
对，那是别的人怎样我们不管，主要是我要做到。阿们，主要是我爱要做到。阿们，你爱不要做这个事情，主要是我要做到。阿们，而且我们可以做得到。
要时间。
要时间，现在就是时候了。我们都不年轻了，阿们，真的，因为希伯来斯跟他讲说，今天不要再干，他说今天啊，不是明天不要干，他说今天，今天，讲了好几次说今天今日，
当下就在这个时候，
当下， 阿弥陀佛，像昨天晚上唱的诗歌嘛，现在就得着自己，不是明天嘛。阿弥，但是你要学会赦免自己，你要接纳自己。阿弥，赦免平衡。我们做不到的时候，我们说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可以嘛？对不对？为难圣，但求你帮助我。阿弥，阿弥陀佛。而且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过内在生活，并不是说那个有些人过，我可以不过内在生活，我每一个人都必须过内在生活。阿弥，就好像说每一个人都需要呼吸一样。
我现在是妈妈今天讲的这个。
阿弥，感谢主，这是对我讲的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都，你听到不要替别人讲，哎呀，那个人呢听这个到多好，对，你自己要听啊。阿弥，阿弥，感谢主哈。我们说家是最磨练一个人，而且信仰最大的落实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，啊，家就是我的修道院。阿弥，家就是我的修道院。阿弥，主网就是我修道院啊。那我们一天煮三餐，像托你天天要去那边，厨房会让你发火，哇，对不对？啊，煮出来他没有煮出来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求神帮助我啊！所以信仰的表达不是在礼拜天早上啊，9点半到12点半，我那时候大家说你好我好大家好平安喜乐，就要是你出去的时候，车子被撞到了，先生你在哪里啊？他说神在这个地方还是掌权。当洪水泛滥的时候，神还是掌权。阿门，那是最重要的哈。所以求神帮助我啊，一些事情发生了，你要知道神在这个地方。地震了，啊，塌了，哦，你要地震的时候怎样？主在这个地方，主在这个地方。阿门，啊，你听到你的内容啊，虽然你在哪里，神还是神还在这个地方，神都掌权。阿们，还有祷告不具体啊？为什么没有得医治啊？就是我们就是说，你说一般的祷告啊，就是我们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，是常常会看到这个人的原因。比方说，有的人有这个这个有异梦异象，或是分辨出的恩赐啊，这个人这样子是由于什么原因来？所以我们就特别为这个事情来祷告。就发现对方确实什么生病的原因，他明明是什么？他明明是肺，是这个肺的问题嘛，引起咳嗽嘛，你就用那个咳嗽的药，希望没办法医治他，加速他从这个什么第一期跑到第三期。以前这个你们可能有当做那个郑彦斌啊，郑彦斌他这个肺癌嘛，那医生都给他这个吃了这个感冒药，他咳嗽，哇，到最后已经。这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他没有找到原因，所以要求神帮助我。当然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了哈，就说需要特别的恩赐，但是我们要求神帮助说啊，到底他这个生命原因是怎样啊？当然后面我们稍微会讲一下，比方说那个第六点，就是说你没有找到对方确切生命的原因，你诊断错误，因为我们有灵魂体嘛。有的是要做医治释放的，有些是要心理医治的，有些是单纯生理盲病，你把它混在一起，或是什么搞错？比方说，将身体的疾病当作内在情绪的问题。比方说，有人是他的化学里面的这个 chemical 的问题嘛，引起不安的情绪，他会沮丧。所以，那有人是因为呼吸系统衰退，他晚上睡觉怎样？他会中断睡眠，啊，特别你到中年的时候。你这个可能你的喉咙的肌肉比较松散，所以是黏糊一下，又吐出来有没有？啊，我们姊妹们你要注意你的先生啊，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？或是说注意你的妻子，导致睡眠品质不好，所以在上这个主入学的时候都要打瞌睡，那牧师在等呢，奇怪怎么这些人都在打瞌睡，赤着身睡的你。原来不是哦，只要去给医生看了，他只要晚上睡觉带着一个氧气筒，呼吸品质很好，他听到啊品质都很好，他不会打瞌睡，因为他是真的是纯粹生理的问题，那你把它当作他内在的问题，
是不是？那更是不对的，对不对？最近啊，这个秀珍姊妹她去检查，什么老师啊，这个机会都打瞌睡，所以这个所以参加案件等候审特别容易打瞌睡，所以邵师母说欢迎你来机会中睡觉，欢迎你来机会中睡觉，所以他就去检查，才发现到说我们一分钟啊，这个平常会中断15、60，但是他好像达到60次了，他有问题啊，所以挺简单，他就去买一个300多块的这个装显，哇，他现在呼吸品质非常好，都睡得很深。精神都很好，所以不用赶沉睡了，你只要装一个东西进去就好了。阿门。所以有的人有忧郁症，因为他化学物质怎样不平衡，他需要什么？他需要吃一点东西。比方说他是个宣教士啊，他为什么回到他的这个母会，他的家乡？因为他在外地宣教，他没有吃到他原来那个喜欢吃的东西啊，所以他去缺少一些东西，他回来又吃一吃，哦，他心情就很好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接待他们？我记得有一个师母，她是很温柔的师母，当她生病以后，她脾气变得很坏啊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她生病了嘛，她有一种，她是需要服药，或者说吃一些比较平衡的东西，她就又什么，又非常的温柔。我忘整理的是这样，你有那个更年期吗？弟兄也有更年期，你知道吗？托尼，你有更年，我有更年期，我们这里比较不明，但我们要注意，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东西也要调整，需要运动，需要吃一些东西啊，去平衡啊。所以我们不要把身体的疾病啊，把它当做这种内在，你一直跟他内在这个那跟他辅导啊，跟他劝你，这个都没有用的哈、啊，对不对？他只要钻一个东西就好了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，有些是内在情绪的问题，你把它当做身体的疾病，那也不对。比方说，有的人他想戒烟嘛，哦，你那种戒烟不好啦，这个社会成本很高啦，你还年轻啊，你将来死掉怎么办呐、啊？这不是这样子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抽烟是为什么？因为他小时候怎样？因为他父亲管教很严格嘛，他不能管办他，他去外面抽烟，代表他独立了。他的意思是这样。那你现在讲说，其实你已经独立，耶稣基督让你独立嘛？你要从什么角度来看自己？其实他会得到自由。那有的有自慰跟手淫的习惯，为什么？原来他想他要得到父爱，得到父母的爱，对他完全的接纳。他没有得到接纳的时候，他就要有这样一个动作嘛，他得到安息。他现在明白，耶稣让你得到真正的安息，耶稣是完全的爱，他就比较容易得到释放，是这样子。所以有人很修不好的瘾，啊，比方说这个毒瘾啊，像这个杨弟兄，啊，他说因为他父母都很忙，他没有时间照顾他，一个人在家里无聊，不要干什么，他就染上这个瘾。所以有些是要什么，从那个内在的意志，他就什么，他就比较容易断开他一些不好的习惯，那个生啊这个生理上，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。还有一种是什么？是需要做这个肝鬼释坏。你把它当作精神病没有用，有些是精神病，你把它当作是赶鬼，那也不对嘛，哈。那这个上次我们已经讲到，这精神病跟被鬼附的是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要分辨。那有些是两者都有，啊，有的是两者都有，哈。所以求神给我们智慧，哈。然后第七，他拒绝医药的帮助，啊，其实。医生是神所使用的，我们不要拒绝。耶稣也说什么，康健的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，所以耶稣病了拒绝医生，在马太福音9:12，所以路加也是医生嘛，你知道路加哈，那有很多神医布道家，像 Oral Roberts， 他是神医布道，但是他晚年办什么 Oral Roberts 医学院，在台湾很多的这个基督教医院嘛，花莲啊啊，这门头医院就台北马偕医院嘛，啊，这个马偕相信神医啊，但是他团长就拔牙齿了，对不对？他在拔牙齿的时候要拔的时候要信耶稣，他当然要信，因为嘴巴张开没有办法，很可怕，对不对？医生说什么就答应了。我们要平衡啊。还有呢，七点是哈，我们知道神以超自然的方式创造自然的世界。有些狂热的教派跟信徒拒绝尊重神所创立的自然的法则，因此造成不必要的
医学、科学、信仰的规律。比方说，他不要捐血，因为血有生命嘛。还有他拒绝什么？他生病，他不要输血，还有他拒绝化疗。拒绝这个化疗，这个比方说这个乳癌，化疗你输血一定会好。让他跟他说，我要求神医治我。我不是说，因为有的人因为神说你不要去医治，神就医治你。但有的人他不清楚，你不清楚啊，你要接受什么自然的程序？这个要有智慧。比方说你盲肠炎嘛，你可以相信神医治你，但是你要有智慧。比方说，好，我现在盲肠炎在痛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在三检以前如果神不医治我，那怎么办？我就去找医生了。电信性他神医不到，他牙痛去找谁？他忙去找牙医啊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那个帕比他相信神医治，他带着那个抗生素，所以求神，所以我们要注意，我们要平衡，因为神你超自然创造这个自然的事，他要自然世界有自然世界物理的法则，对不对？一个法则我们要尊重，要休息，对不对？还有勿忽略身体的保养。我们说医药祷告是重要，但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要持久的尊重神所设立大自然的原则，不然的话，神医治你的心脏，医治一次两次，那神不会让你做个这个医啊，这医治你以后，你要去就随便吃啊，这个胆固醇又很高了。我现在确认检查胆固醇又高起来，开始吃药。我以前都很少吃药的，但是我要尊重神的自然的法则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就是神啊，想说是医治他的胃了，但是大吃大喝就乱吃啊。太胃痛了，神说我不在医治你，因为你没有尊重神的法则。所以要休息，要知道他是谁，要足够的时间休息，否则难免会生病。还有这个 Fanny Crosby 啊，这个他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义人动摇。他知道他是义人，所以这是他长寿的秘诀啊！啊，这是 Fanny Crosby 啊，你们要看的话可以借给你们看啊。还有不明白得医治的时间表。有时候从那个医治，因为医治有时候历史的医治马上医治，有些是什么是一个过程，有些是不知不觉。假如说神医治我的鼻子，我从16岁开始找到神医治我的鼻子，因为我们家怎样，我爸爸的呼吸系统比较不，因为他有抽烟，所以我们三个孩子，我们六个男孩子有三个遗传到他的基因了。他说神啊，求你医治我。但是医治没有马上，是一个过程，所以我现在鼻子都很顺嘛。都很顺，都很痛啊！但是我如果不治的话，也是会来。但是我要说，我相信神一切医治。我是一个不知不觉，不知不觉的。还有第十，有时候你为他祷告很有信心，那奇怪，我要祷告就好，为这个祷告就不好，为什么？因为神要让你学谦卑，因为神要借着别人来医治他。而这个可能是你觉得说他没有什么恩高嘞，你不行他就行，要让你谦卑，因为神要使用别人行医治啊，没有。但是有时候神一样，那你琢磨，有时候那个马哈奇哈，为他祷告不好，奇怪，应该祷告你就好，所以给你一个 surprise， 你看，你不要小看你啊，对不对？阿门。所以你幽默了啊。好，最后怎样？意思是神的奥秘和爱，我们也要以渴望，要渴望的意思，还有谦卑的心来做什么？一直祷告，阿门。好，然后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谢谢你啊，感谢。有没有人需要祷告的？现在有没有？你需要我们一起为他祷告，好吗？好，对对呀、啊。你们要什么方法？用这个放火的牧师教的。好，那大家，我们给他摩西哈，来为他祷告。